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继续来阅读马太福音。那么今天呢，我们该阅读马太福音的第八章到第九章。那么透过这两章，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所行的很多的神迹。那么透过这些神迹，那么马太呢，他要证明耶稣的权柄。所以因此啊，我们给他起一个主题，就叫做耶稣的权柄。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救主啊，今天我们又来到主的面前来学习主你的话。救主啊，我们要看到你在世上所行的这些神迹，要告诉我们，救主啊，你是天国的君王，你的话里面有权柄，有你带着属天的权柄来到我们中间。主啊，你不但要医治我们的疾病，你更要释放我们的罪恶。就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的学习，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我们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请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的第八章到第九章。这里面是谈到了耶稣所行的神迹，那么其实呢是耶稣的权柄，也就是天国的权柄。因为马太福音嘛，是彰显的是耶稣乃是天国的君王，所以因此呢，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啊里面谈到了他宣布天国的律法。那么第八章九章呢，是谈到了耶稣他天国的权柄。那么这个权柄是通过医病行神迹那么彰显出来的。那么这两章所谈到的这些神迹奇事呢，并不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因为它里面省略了很多的事情，所以马太啊，他把这些神迹汇总到这一个地方，目的是为了证明耶稣他天国的权柄。好，那么弟兄姊妹，这两章啊里面谈到了有多少个神迹呢？那么我数了一下，那么一共呢是有十个神迹。第一个是洁净麻风病人，第二个是治好百夫长的仆人，第三个是治好彼得的岳母，那么第四个是平静风浪，第五个是治好加大拉，就是格拉森被鬼附的人，第六个是治好瘫痪病人，第七个是使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那么第八个是治好患血漏的妇人，那么第九个是治好两个盲人，那么第十个呢是治好被鬼附的哑巴。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两章一共有十个神迹，所以马太呢通过这十个神迹来证明耶稣他属天的权柄，他天国的权柄。那么这两章的中心句啊，也可以说是马太福音的九章第六节里面，耶稣告诉我们，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啊，这一句话可以说是这两章圣经的中心句。好，弟兄姊妹，我们首先来看第八章啊里面谈到的第一个神迹，第一节到第四节谈到的洁净麻风病人。我们知道这个麻风乃是不洁净的啊，乃是呢有传染性的。患麻风的人啊，他们全身那么会出现皮肤的皮肉的溃烂，那么最后呢导致全身溃烂腥臭，非常的恐怖，非常的恶心，那么最后呢就死亡了。那么也因为不洁净，不能够跟家人住在一起，只能够隔离在城外一个荒凉的地方。并且这几百年以来，那么根据圣经记载，没有谈到有麻风病人得医治的事情。那么最近的一次记载也是在800年前，就是以利沙做先知的时候，那么当时亚兰国的乃曼得蒙大麻风呢得蒙洁净。 所以从那个时候以来到现在800多年的时间，没有任何的麻风病人得到过洁净。所以啊，弟兄姊妹，这个麻风病人啊，这非常的恐怖，因为众人都远离他们。那么祭司长和这个法利赛人呢，他们也都嫌弃他们，咒诅他们。但是啊，在众多的麻风病患者当中，那么有一位这个患病的人呢，他听见了耶稣的故事，那么他的内心就燃起了希望，他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即便这几百年以来从来没有麻风病人得蒙医治的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呢，他仍然相信耶稣有这个能力来医治他。但是啊，他不能够到城里面去，那么怎么办呢？他就在等一个机会。那么有一天啊，耶稣在这一个旷野传道，那么有很多人都围绕着耶稣在听耶稣讲道。但是呢，这一个麻风病患者，那么他知道他的机会来了，他也不愿意错过这一个机会，因为他知道可能错过这个机会之后，可能以后呢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给他了。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坚定的决定，他不顾众人的反对，那么他也不顾众人的异样的眼光，不顾众人的辱骂、嘲笑和厌弃，那么他呢就往耶稣那里啊走去。众人骂他，众人咒诅他，远离他，憎恶他，那么他也听不见，他也看不见，他仿佛是没有听见没有看见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一个时候呢，他的眼中只有耶稣。所以啊，他一来到，那么众人都害怕的远远的躲开，那都跑开了，但是耶稣并没有动，耶稣仍然站在这个地方。这个麻风病人来到耶稣跟前，他怎么样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就来拜他。弟兄姊妹，拜他表明他承认耶稣的权柄，那么他也相信耶稣有这个能力来医治他。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弟兄姊妹，他怎么说呢？他没有说主能或者不能，他说的是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信心是大的，因为他相信耶稣能够来医治他。那么重点呢，就在于耶稣肯还是不肯。所以啊，他没有怀疑耶稣的能力，而是问耶稣，主啊，你肯医治我吗？倘若主肯，我必能得到医治，必能得到洁净。弟兄姊妹，耶稣就伸手摸他。弟兄姊妹，耶稣伸手摸他，就表明耶稣不嫌弃他的肮脏污秽，那么也表明耶稣他愿意来接纳他，愿意来亲近这一个麻风的病人。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吗？麻风病代表着罪恶，罪恶呢，就好像这个麻风病一样，腐蚀我们的身心灵，那么让我们死在罪恶当中，乃是污秽的，乃是令人厌恶、可憎的。但是耶稣呢，他抚摸我们，弟兄姊妹，他不嫌弃我们的肮脏污秽。所以啊，虽然众人都跑开了，众人都嫌弃他，那么都咒骂他，但是耶稣却主动的伸手来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弟兄姊妹，他的身体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恢复着，那么很快呢，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完好的啊，一个没有疾病的、皮肤完好的一个健康的人。弟兄姊妹，耶稣的话里面有能力，他的话里面有权柄，那么他一吩咐，这个疾病啊，立刻就得到了洁净，得到了医治和恢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耶稣的话里面有权柄， 但是呢，他依然选择来触摸这一个病人。因为耶稣他爱我们，他希望与我们更加亲密，希望与我们有肢体的接触。然后呢，耶稣告诉他啊，你不要把这个事情告诉任何人，只要呢照摩西所吩咐的，那么给祭司查看，献上礼物，证明你痊愈了就可以了。弟兄姊妹，耶稣为什么不让他告诉任何人呢？因为会拦阻他的福音的工作。因为这800多年以来，从来没有麻风病人得到过洁净，所以因此啊，倘若这个消息传开的话啊，会引起很大的轰动，那么就会呢拦阻耶稣他的福音施工。那么从这个方面，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看到，热心传福音是好的，但是呢，我们也要有聪明有智慧。那么哪些福音可以公开传？哪些福音不能够公开传？我们要有智慧有聪明，免得我们的热心反而阻碍了福音的传扬。那么这一个呢是第一个神迹，治好麻风病患者。好，下面的第二个神迹是治好这个百夫长的仆人。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百夫长是外邦人啊，是一个罗马人。因为罗马人是一个百夫长，那么他手底下呢有100个士兵啊，所以因此被称为是百夫长。那么这个百夫长呢，他为他的仆人请求耶稣的医治。那么可见这个仆人他非常的看重，他非常的喜欢。但是啊，他的仆人却患了瘫痪病。弟兄姐妹，瘫痪不能够起来，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瘫痪。那么当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的时候，那么他怎么说呀？他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弟兄姊妹，这一位罗马的百夫长，他知道权柄在话里面，因为他也以他的话来吩咐他手底下的士兵。他对这个说来他就来，对那个说去他就去。弟兄姊妹，他知道，因为他有这一个经验啊，这个权柄呢在话里面。那么同时也显明了他的信心是大的，因为他说，主啊，你不用到我舍下，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你不用来，只要你说一句话，那么就必好了。弟兄姊妹，连来都不用来，连面都不用见，都不需要来到身边，只要讲一句话，那么无论你在哪一个地方都必好了。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我有本国的子民就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耶稣称赞这个外邦的百夫长的信心是大的，而且在以色列中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信心。弟兄姊妹，连外邦人都比选民的信心更大，那么难道不羞愧吗？这里面是告诉我们啊，连外邦人都认识耶稣的权柄，而本国的子民却不认识。所以耶稣他以天国之王的身份宣布，将来有许多人从东从西来，他们在天国里面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但是本国的子民，就是说不信的本国的犹太人，要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了。可见能够让我们进天国的不是肉体上的身份，而是我们的信心。然后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弟兄姊妹，你的信心有多大，那么耶稣给你成全的就有多大。你的信心到哪里，那么耶稣给你成全的就到哪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信心大，成全的也大， 但是信心小，成全的也小。那么这个是第二个神迹。好，下面第三个神迹，治好彼得的岳母。那么当时彼得的岳母呢，他正害热病躺着，那么耶稣啊就医治了他，他就起来服侍耶稣。那么这个热病是什么病啊？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可能是疟疾，那么也可能呢是某些传染性的这样的疾病，流行的疾病。那么彼得家里是住在加百农，那么加百农的人啊，他们听说耶稣来到了他们这个地方，于是晚上的时候，他们就把一切害病的、被鬼附的都带到彼得家里面来，求耶稣医治他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弟兄姊妹，那一天晚上呢，其实耶稣忙到了深夜凌晨，那么耶稣才睡觉，但是马太却告诉我们，耶稣只用一句话就医治好了所有的人。为什么呢？那是为了彰显出耶稣他天国的权柄。弟兄姊妹，话里面有权柄。耶稣对那一个大麻风的患者说，我肯，你洁净了吧。那么对这个百夫长的仆人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么现在只用一句话就治好了所有的病人，赶出了一切的污鬼。那么马太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圣经在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节。弟兄姊妹，耶稣他的被钉十字架，不单赦免了我们的罪孽，那么同时他也要医治我们的疾病，把平安赐给我们。所以因此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真是有福分，因为我们可以获得身体和灵性双方面的福气。那么这个是第三个神迹，我们再看下面的第四个神迹，就是平静风浪。但是在平静风浪之前，那么马太插入了一个，就是有两个人他们来找耶稣。圣经在第18节告诉我们，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耶稣吩咐门徒啊，渡到海的另外一边，就是到格拉森去。可是呢，在去的时候，那么有两个人拦住了耶稣的去路，耽搁了一下。那一个呢是文士，这个文士啊对耶稣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弟兄姐妹，这个文士呢，他来跟从耶稣，那么耶稣并没有呼召他，他是主动的要来跟从耶稣的。但是耶稣看穿了他的动机，明白他的思想。因为这个文士啊，他看到耶稣能够行神迹，传讲天国的福音，所以因此呢，他知道耶稣是弥赛亚，那么他想跟着耶稣获得属世方面的好处。那么耶稣也没有答应他，也没有拒绝他，而是把他自己所行的道路的困难摆在他面前，就是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那么意思就是说，你跟着我不可能获得那些你想要的属世的福分。那么这个文士就是犹大。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那么这个地方称这个人为门徒，可见这个人呢也跟随耶稣一段时间了，他是听耶稣讲道的啊，这样的一个门徒。只不过呢，他并不是十二使徒，他是众多门徒当中的一个。那么他所讲的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当时他的父亲还没有死，可能快要死了，但是呢，不知道什么时候死。所以啊，他的意思呢是说，如果先回去孝敬我的父亲，要给我的父亲尽孝，那么当父亲死了之后，我再来跟从你。但是耶稣却回答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弟兄姊妹，耶稣这话呢，并不是不让这一个人孝敬父母亲，而是告诉他，应该把属灵的事情放到首位，要明白这一个主次关系。那么这里面谈到两个死人啊，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弟兄姊妹，死人也能埋葬死人吗？前面的这个死人是指着灵性的死人，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的灵性呢都被称为是死人，虽然现在看来是活着的，但其实里面乃是死的，里面是没有属天生命的，并且将来也注定呢要死亡，所以因此被称为是死人。那么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六节谈到的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那么这个死人就是指着灵性的死人。所以耶稣吩咐门徒坐到海的另外一边的时候，那么被这两个人耽搁了一下，那么现在呢，耶稣他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海就是格尼撒勒湖，也被称为加利利海，就是加利利湖。那么这个地方呢，经常会不定时的啊，无缘无故的就起了暴风，甚至于啊，连有多年经验的门徒们啊，他们是打鱼的啊，他们有多年经验的打鱼经验，可是呢，他们依然无法分辨这个风浪什么时候来到。的确，弟兄姊妹，天有不测风云，我们人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呢会遭遇这一个风浪。那么风浪甚大，甚至于船要被波浪掩盖，就是要沉下去。但是耶稣却睡着了。弟兄姊妹，耶稣为什么睡着了呢？因为耶稣工作太累了。耶稣太辛苦了，他整天的在传道，所以因此耶稣非常的疲惫，那么他一上船就睡着了。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他和我们一样拥有他完全的人性，那么他也呢需要睡觉来恢复精力，他也需要吃饭补充这一个体力。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和我们完全一样，是完完全全的人，并且拥有人的一切软弱。那么门徒啊都很害怕，他们就呼叫耶稣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那么耶稣被他们叫醒了，然后耶稣起来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弟兄姐妹，这个地方耶稣责备了门徒，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那么这个地方呢，和罗马的百夫长的信心成为一个鲜明的对比。耶稣称赞了一个罗马的百夫长，说这么大的信心就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但是现在却责备门徒说，你们的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弟兄姊妹，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那么门徒的小信，门徒的害怕，就说明了他们对耶稣的权柄还不认识，他们对耶稣还没有那么的认识。因为人对耶稣有多么的认识，那么人的信心就会达到哪一个地步。然后在27节里面告诉我们，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所以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透过这一件事情呢，让门徒更加的认识耶稣，更加知道、认识到他的权柄。所以耶稣他一上船，因为疲惫就睡着了，显明了他的人性。那么耶稣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平静了，显明了他的神性。所以耶稣是完全的人，那么也是完全的神。那么天国之王，耶稣的权柄在话里面，他斥责风和海，那么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污鬼，那么还是疾病，那么还是大自然，都听从耶稣他话语的命令，听从耶稣他的吩咐。那么这个是第四个神迹，我们再看下面的第五个神迹，就是治好加大拉，也就是格拉森被鬼附的人。耶稣和门徒啊，他们渡船来到了加大拉这一个地方，那么有两个人被鬼附的人，他们力气很大，他们挣断了捆绑他们的锁链，并且呢，他们拿这个瓦片呢刮他们自己的身体，那么也来攻击啊路上的行人，所以没有人敢从这条路上经过。那么当耶稣和门徒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这两个被鬼附的人就大喊大叫的跑到耶稣这个地方来，那么甚至于呢，把门徒都吓得逃跑了。那么当门徒跑了一段距离之后，他们发现耶稣没有在他们中间，于是呢，门徒他们又回去找耶稣。弟兄姊妹，耶稣是不会逃跑的，那平静风浪的主岂能在这些污鬼面前逃跑呢？那么污鬼啊，就借着他们大声地喊着说，上帝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弟兄姊妹，别人不知道耶稣是谁，但是污鬼他们知道耶稣是谁呀。那么时候还没有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最后的审判日还没有来到，所以因此啊，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那么你来让我们受苦吗？那么在那一个地方有放猪的人，所以有一大群猪在那一个地方，那么鬼就央求耶稣到猪群里面去，那么耶稣说去吧，所以耶稣允许鬼到猪群里面去，那么结果呢，这群猪就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弟兄姊妹，我们看到鬼需要耶稣发出命令，那么他们才能够到猪群里面去，那么耶稣不发命令，他们也不能动。那么这个呢，就是耶稣的权柄。那么结果鬼就是这些猪都闯下山崖淹死了。那么这个也是鬼的阴谋啊，鬼希望通过这件事情让格拉森的人拒绝耶稣。那么结果呢，合成的人都出来，他们就看到那曾经被鬼附的两个人坐在耶稣脚前，穿上了衣服，那么在听耶稣讲道。那么他们也看到了闯下山崖淹死的那些猪。但是啊，弟兄姊妹，他们并没有因为那两个人得到释放、得到拯救而高兴，反而呢，他们在乎那些猪，超过了在乎这两个人的得救。所以他们不但不高兴，不但不归荣耀给上帝，反而呢，还埋怨耶稣，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地方，免得有更大的损失临到他们。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吗？他们更关心这个利益的得失，更关心这个钱财，而不关心人生命的得救。那么另外，耶稣允许这个养猪的人那么损失这一笔的财富，其实那是对他的爱，因为啊，他们已经因为这个财富而远离上帝了，他们只顾着追求属世的财富，就忽略了属天的福分， 最殷勤的耶稣收回了给他们的这一个财富，希望他们能够清醒清醒，希望他们能够追求属天的财富。可是呢，他们却拒绝了耶稣，甚至于请求耶稣赶紧的离开他们。那么这个是第五个神迹，那么也是马太福音的第八章。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第九章。第九章首先谈到了医治这一个瘫痪的病人，那么也是第六个神迹。首先在九章一节告诉我们，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那么弟兄姐妹，这里面谈到耶稣自己的城里，就是加百农。因为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那么他大部分呢是住在加百农的，所以因此啊，加百农被称为是他自己的城里。那么这个圣经呢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么当时有一个摊子，那么有四个人抬着这个摊子，那么从这个屋顶上啊，把这个摊子坠到了耶稣面前。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摊子的信心该有何等的大，他求耶稣的医治呢，这个心又该是何等的迫切，甚至于没有什么能够拦阻他，甚至于他从这个房顶上坠下去。那么这个摊子啊，坠到耶稣面前来，他没有讲任何的一句话。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呢不需要讲话，为什么？因为他的行为证明了他的信心。弟兄姊妹，信心不在言语上，不需要讲话，而是呢在行为上。所以圣经里面讲，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弟兄姊妹，圣经没有说耶稣听见了他们的信心，没有这样讲，而是说耶稣看见了他们的信心。弟兄姊妹，信心是可以看得见的，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弟兄姊妹，这个摊子呢，他是一个摊子，他需要能够起来行走，他需要这个身体的疾病得蒙医治。可是呢，耶稣却首先说，你的罪赦了。那么这一句话说明了什么呢？第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个摊子之所以成为摊子，乃是因为他的罪造成的。可见呢，他以前是一个正常人，他以前是一个很健康的人，但后来他因为放纵罪恶而导致他的瘫痪。所以耶稣首先要做的乃是要赦免他的罪，只有罪恶得蒙赦免了，那么才能够获得医治。那么耶稣也向这个摊子保证，他说放心吧，弟兄姊妹，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弟兄姊妹啊，凡凭着信心来到上帝面前的人，那么请放心吧，因为来寻求耶稣的，耶稣一个也不丢弃。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当时有几个文士，那么文士是谁呢？文士就是讲解律法的法利赛人，他们是讲解律法的法利赛人啊。他们心里面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弟兄姊妹，他们是哪里说呢？他们嘴巴没有讲，而是心里面说，但耶稣他能看透人的心，所以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弟兄姊妹，什么是恶念啊？不信就是恶念。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二节里面谈到不信的恶心，所以什么是恶念呢？不信就是恶念。这几个文士，他们不相信耶稣，不相信耶稣的权柄，怀疑耶稣，所以因此呢心里怀着恶念。那么耶稣说，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弟兄姊妹，哪一样容易啊？ 那么在人看来当然是谴责容易，对吗？在人看来说一句你的罪赦了啊，在人看来也比较容易，为什么？因为嘴巴讲一讲你的罪赦了，那么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谁也没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啊，在人看来谁都可以讲这句话。所以因此呢，在人看来你的罪赦了啊，讲这话比较容易。但是呢，在人看来叫你起来行走啊，讲这话比较难。因为会立竿见影，因为可以看到，立刻可以看到这个结果。所以耶稣接着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耶稣他以人们认为更困难的你起来行走这样的一种吩咐来证明叫你的罪赦了这个话里面是真实的，是有权柄的，可以证明让人知道人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耶稣他以人们认为更困难的事情，那么来证明了他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结果这个摊子啊，他四个人抬着从房顶上坠下来，那么现在呢不需要人抬了，这个现在不是被褥拖着他抬着他，而是他抬着被褥拿着被褥回家去了。所以啊，众人看见呢就惊奇，就归荣耀给上帝，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弟兄姊妹，众人这个时候呢还不认识耶稣，为什么？因为不是上帝把这个权柄赐给人，而是耶稣本身就是在肉身的上帝。好，那么这个呢是第六个神迹。那么下面啊，中间参插了一个呼召马太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圣经呢在九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七节里面是呼召马太与税吏和罪人一同坐席吃饭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圣经在第九节告诉我们，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官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弟兄姊妹，这个马太就是写马太福音的马太，那么他也叫做利未，所以因此呢被称为利未马太。那么他是一个税吏，所以因此啊也叫税吏马太。那么耶稣一呼召他，他就立刻跟从了耶稣。弟兄姊妹，税吏在当时虽然被人看不起，但是呢也是一个当官的职分呢，那么也是一个铁饭碗，跟今天的公务员是一样的啊，是一个铁饭碗。但是马太啊，他愿意放下这个工作，他愿意来跟从耶稣。所以马太放下他的工作可以讲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因为跟彼得不一样，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他们是渔夫，那么他们跟随耶稣，他们放下他们的这个打鱼的工作呢相对会比较容易一点。因为以后啊，如果不跟从耶稣了，那么他们还能够呢再回来打鱼。但是马太不一样，马太是没有回头路的，他现在如果放下这个工作，那么以后再回来就没有工作给他。所以马太他愿意放下这一份的铁饭碗的工作，那么可以讲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么因为耶稣呼召了这个马太，那么马太就请耶稣坐席。那么来吃饭的都是什么人呢？马太是税吏，那么自然来吃饭的也是税吏，因为马太是税吏，他的朋友们也都是税吏。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 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么弟兄姊妹，法利赛人说的税吏和罪人，这个罪人并不是杀人犯啊，不是杀人犯，而是呢不遵守他们规条的人。因为法利赛人他们有很多的规条，那么这些人他们不遵守，他们是违背的啊，所以因此他们看这些人乃是一个罪人。那么耶稣怎么说啊？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所以耶稣把他自己比方成了医生，所以因此耶稣他能够赶逐污鬼，他能够医治人的疾病，就代表着他也能够释放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脱离魔鬼的捆绑，他也能够医治我们的心灵的疾病。但是呢弟兄姊妹，人在什么情况之下会来找医生呢？就是人必须要先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病人，那么人才会找医生的医治。如果人不认为自己有病，那么他也不会来找医生。所以啊，法利赛人他们认为自己很完全，他们认为自己什么律法都遵守了，所以因此呢，他们认为自己乃是一个义人，不需要得到医治。所以啊，弟兄姊妹，进天国的人都是什么人呢？都是那些认为自己不配的人，而认为自己配的人，那么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天国。所以啊，弟兄姊妹，只有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的人，那么才能够得到医治，才能够得到天国。而认为自己没有罪，认为自己是一个义人，认为自己自以为义的人，那么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可以进到天国里面。所以耶稣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因为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那么耶稣又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且去揣摩。什么是祭祀啊？祭祀就是在旧约时代他们献祭的这些礼节，献祭给上帝。弟兄姊妹，上帝不喜欢这些，上帝不喜欢宗教的仪式，不喜欢这些献祭的祭物。那么他喜欢什么呢？他喜欢连续，他喜欢怜悯罪人，同情罪人，喜欢医治罪人的罪病。所以法利赛人认为他们有这些宗教的礼节他们都遵守了，他们在这个仪式上很圣洁，但耶稣说上帝不喜欢这些，他喜欢连续。所以法利赛人虽然遵守了宗教的礼节，却没有连续罪人的心，那么毫无价值。所以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弟兄姊妹，耶稣并没有说他喜欢罪，而是说他喜欢罪人。耶稣是憎恶罪恶，喜爱罪人的上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当如此啊。谁需要我们呢？弟兄姊妹，谁需要我们啊？就是世人所厌弃，世人所看不起的罪人需要我们啊。可是今天呢，我们却常常远离他们，我们也不喜欢他们，我们也厌恶他们，我们也批评指责他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都不爱他们，那么谁还爱他们呢？岂不知我们也和他们一样吗？那么耶稣他爱了我们，我们岂不也应该去爱他们吗？所以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爱罪人啊，我们要帮助那软弱的，帮助那罪人啊。刚强的人不需要我们帮助啊，有信心的人那么也不需要我们帮助。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到那软弱的人身边，我们要鼓励他们，我们要帮助他们，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所以今天我们也要爱罪人，但是要恨罪恶。 那么耶稣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一同坐席。那么这个时候呢，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法利赛人一个礼拜进食两次，但是呢，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并不是摩西律法的规定，摩西没有规定要进食两次。那么这一个呢，乃是古人的遗传啊，乃是法利赛人的遗传，甚至于连施洗约翰的门徒也在遵守着这样的遗传。所以啊，他们都在进食，那么耶稣却在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所以他们就很不理解。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啊，可以做一个挑战。如果说你教会的牧师、传道人和这一个醉酒的人和这个妓女一同坐席、一同吃饭，那么弟兄姊妹，你会怎么样看他？我们会不会也像法利赛人一样说，为什么他们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看错了，弟兄姊妹，我们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很多时候呢，论断就这样发生的。但岂不知这些酒徒、这些人，他们正是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啊。我们并不是为了和他们吃喝玩乐，而是为了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耶稣坐在税吏并罪人的桌子上，给他们讲解天国的福音，把天国的福音传给他们。但是呢，在当时的人看来，在法利赛人看来，耶稣却是贪食醉酒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11章第19节，他们就论断耶稣，说耶稣是贪食好酒的人。因为我们都进食，为什么你不进食？为什么你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那么耶稣怎么说啊？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在犹太地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风俗，就是新郎在结婚之前啊，那么他的伴郎会来陪伴他。那么结婚的这前几天呢，他们都会在一起啊，欢喜快乐的吃喝快乐。然后呢，他们再去迎接新娘。所以耶稣就以当时娶亲的情况，那么打了这样的一个比方。但是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弟兄姊妹，耶稣要被钉十字架，那一个时候他们就要哀痛了。那么下面第16节又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就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保全了。弟兄姊妹，为什么新布不能够缝在旧衣服上呢？因为以前的这个布啊，都是棉布。那么棉布呢，因为是新布，没有遇过水，没有洗过，所以如果缝在旧衣服上，那么当衣服一洗的时候，那么新布的收缩性很大，那么一收缩就把旧布呢给带坏了。那么这个新酒和旧皮带也是一样，旧皮带那么是没有什么韧性的，韧性很差，但新酒的发酵力却很大，因为新酒是没有发过酵的，所以因此呢，新酒需要发酵。那么在发酵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大的气体，那么旧皮带因为没有韧性就会怎么样呢？就会撑破了，所以酒和皮带都浪费了。那么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那么两样就都保全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新布和新酒代表什么呢？代表着属天的真理， 代表着真理。那么谁能够领受这个真理呢？旧人不能领受，弟兄姐妹，没有重生的人不能够领会这一个真理。所以法利赛人他们不领会，他们也不明白，他们也不愿意接受。唯独新人才可以领受这个真理，我的新人才能因真理而成圣。好，弟兄姐妹，那么这个呢是呼召马太。那么下面我们再看第七个和第八个神迹，就是使雅鲁的女儿复活，治好患血漏的妇人。那么圣经在第十八节里面告诉我们，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弟兄姊妹，管会堂的在当时的身份还是有一定身份的，那么影响力呢也是比较大的，但是啊，他却公开的来拜耶稣，说明了他的信心，他承认耶稣的能力和权柄。但是根据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记载，我们知道他的女儿当时并没有死，只不过呢是快死了。那么耶稣啊就去医治他的女儿，可是呢在路上遇见一个患血漏的妇人，耽搁了时间，导致他的女儿死了。那么既然马太说他女儿已经死了啊，这个目的啊就是为了要告诉我们耶稣他的能力，他的权柄。那么这个患血漏的妇人想要摸耶稣，但是呢我们知道根据摩西的律法，患血漏的妇人是不能够触摸耶稣的，因为他触摸的任何地方都为不洁净，所以他就隐藏起来，不让别人知道他患血漏。那么他心里面就想着，我只要摸他的衣裳穗子就必得洁净，所以他以为谁都不知道，众人都不知道，那么他以为耶稣也不知道，但是呢耶稣却知道他。所以耶稣转过身来，那么称赞他，对他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女人啊，她能够得到医治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她触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吗？不是的，而是因为她的信心。因为有很多人都拥挤着耶稣，都触碰了耶稣，但是呢却没有一个人得到医治，唯独这一个女人却得到了医治。所以很显然不是因为她触摸了耶稣，而是因为她的信心。所以啊，弟兄姊妹，即便今天我们看不到耶稣，即便今天耶稣不在我们身边，但是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就能够得蒙医治。那么耶稣来到管会堂的家里面，众人都在嚷嚷嚷嚷的哭喊着。那么耶稣怎么说啊？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耻笑他。弟兄姊妹，在耶稣看来，没有死人，只有睡着的人。因为在上帝那里，人都是活着的。这个圣经是在路加福音第二十章第三十七节。于是啊，耶稣把众人都撵出去，拉着这闺女的手说起来，那么她就起来了。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吗？耶稣能够叫患血漏的妇人得啊洁净，那么也能够叫这一个死了的女儿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一个管会堂的求耶稣，让耶稣按手在他的闺女身上，但耶稣并没有按手在他身上，而是拉着他的手把他拉起来了。所以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祷告呢，上帝也不一定按照我们的方式来成全我们的祷告。我们求上帝按手，上帝可能不会按手，而是拉着我们的手把我们拉起来。所以啊，上帝会按照他自己的方式，那么来成全我们的祷告。那么这个是第七和第八个神迹。 那么下面的第九个神迹，治好两个盲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呼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弟兄姊妹，这两个瞎子呢是有信心的，因为大卫的子孙是当时对弥赛亚的特定的称呼，只有弥赛亚才被称为大卫的子孙。所以可见呢，这两个瞎子的信心是大的。但是耶稣一开始并没有理会他们，那么耶稣继续往前面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那可见瞎子跟随耶稣跟随了一路。所以啊，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祷告啊并不会立刻得蒙垂听，因为耶稣要考验考验，要试验试验我们的信心是否持之以恒。然后耶稣问他们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弟兄姊妹，信心有多大，成全就有多大。那么今天也同样，照着我们的信，给我们成全了吧。那么这个呢，是第九个神迹。下面是第十个，也是最后的一个，治好被鬼附的哑巴。圣经里面说，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就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弟兄姊妹，对于不信的人啊，再大的神迹，再清楚的证据，也无法使他们相信，也无法唤醒他们内心的刚硬。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那么这个也是耶稣吩咐那一个被医治的麻风病患者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圣经在马太福音八章第四节。那么也是耶稣吩咐那两个瞎子的话，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十节。为什么不让人知道呢？因为他们知道了，不但不会接受，反而呢还逼迫耶稣，反而还拦阻福音的传扬。所以啊，对于不信的人，那么怎么样他们都是不会相信的。所以耶稣说，新布不能够补在旧衣服上，新酒也不能装在旧皮带里，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法利赛人他们至始至终他们也不相信。所以啊，耶稣来乃是要招罪人悔改，不是招义人悔改。然后在下面的35节到38节告诉我们，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弟兄姊妹，上帝不喜爱祭祀，他喜爱连续。所以因此啊，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弟兄姊妹，耶稣怜悯罪人，看到我们因罪而来的折磨，弟兄姊妹，耶稣就怜悯他们，怜悯我们。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耶稣也同样知道我们的需要，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也能够怜悯我们，同情我们的需要。那么也同样的，今天有很多工作等待着我们去做，因为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弟兄姊妹， 有很多人都在等待着我们去帮助，等待着我们去拯救。但是呢，工人太少了。所以啊，弟兄姊妹，耶稣说，我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那么今天我们愿意成为上帝的工人，我们愿意出去收割天国的庄稼吗？弟兄姊妹，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那么今天我们是否愿意跟随耶稣的脚踪，跟随耶稣的步伐，那么也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呢？所以啊，今天我们是否愿意成为那收割庄稼的工人呢？那么上帝对我们也是有着美好的应许，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圣经就读到这一个地方，马太福音第八章到第九章啊，我们读到了耶稣他天国的权柄，他的话里面有权柄，但是呢，有人接受，也有人拒绝。那么今天我们该如何选择呢？好，弟兄姊妹，愿上帝赐福给大家啊！也希望弟兄姊妹呀，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让我们能够做一位福音的使者，不是单单听到，而是要传道。好，那么最后呢，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救主啊，你的话里面有权柄，主啊，你在世上有赦罪的权柄，你也有医病的权柄，你也有赶逐污鬼的权柄，你也有平静风浪的权柄，救主啊，你也有传讲福音的权柄。救主啊，求你使我们认识到主你的身份，让我们可以相信你，可以信靠你，更能够跟随你，让我们也能够相信主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权柄从古至今都没有改变，因为天地都改变，主啊，你的话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天地都改变，耶稣不改变。救主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缺乏，我们的需要，救主啊，你都看见，也体恤我们的需要，求主担当，求主医治我们，医治我们的灵性，也医治我们的肉体。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也求主能够差派更多的工人出去收割主你的庄稼，因为这乃是主你给我们的应许。主啊，我们也愿意献上自己为主所用，我们也愿意成为主你的工人，跟随主你的榜样，能够出去把你的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救主啊，就求主你使用我们，你栽培我们，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因为主你很快就第二次再来，也愿主能够预备一般百姓，能够打发更多的工人出去传扬主你的福音，迎接主的再来。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